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潜意识里面总是会希望自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阳光开朗，是一个可以带给别人，同时间也带给自己快乐的人。我们向往快乐，我们渴望幸福，可是却没有人真真正正的去教我们怎么样跟悲伤共处。最近我跟我一个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的朋友聊天，我们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国家，然后是通过线上在聊天，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关心过彼此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再次聊起彼此的近况的时候，却有一种很特别很熟悉的舒服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大概凌晨一点多左右，我们透过线上，也不是视频，也不是通话，就纯粹的打字聊天。那我记得有一段我们两个人的对话，让我到现在印象都还蛮深刻的。那时候我就问我的那个朋友说，诶，你最近过得还 OK 吗？他就说 OK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小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心情闷闷的。科普一下，我那个同学现在人也没有在马来西亚，他人在新加坡念书，然后也是最近刚搬过去那边生活跟留学一阵子，所以可能在面对生活上面还是学业课业方面就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呢，我那个朋友就问我说，诶，你耶，最近看我的限动，他感觉我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听了很多的音乐会，应该过得很快乐吧。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就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我就回复他说，没有耶，我这段时间确实是体验到很多很新奇的事情，然后我身边也有好几个关心我的朋友，课业方面也还不错，也经历了不少幸福的瞬间。但是同样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最近的我自己很不快乐。幸福跟不快乐，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矛盾对立的形容词。当幸福跟不快乐同时并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总是会习惯性的只把自己最快乐的那个样子展现给大家看。那股悲伤的情绪就像是见不得人的黑洞那样，就一直被我们越埋越深，埋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想说只要我们隐藏得好，可能就不会悲伤了。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用文字记录生活，用声音拼凑故事，生活是家。
Hello， 你好，我是佳苑，欢迎你来到生活是家这个小小世界。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用悲伤抵抗悲伤。那这个主题其实是我在这个学期在学校的电台主持的一档音乐类节目当中，其中一集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然后因为那次的分享之后，毕竟那个节目的性质是偏音乐类嘛，所以音乐分享跟播放的占比会比较大，以至于说那时候其实我内心还是有很多话想要透过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又碍于节目的性质跟时间的缘故，没有办法在当时候学校的那个节目直播比较深层的表达出来。所以就想说，诶，我可以透过生活是家这个平台跟大家好好的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彼此最近在生活当中的各种情绪。那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最近呢台北开始换季了。讲真的，今年的台北换季好像换得有点慢，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去年九月份来到台北的时候就开始下雨，然后转冷天了。但是今年是到现在哦，11月哦，这两天哦才开始就是有很冷很冷的那种感觉。 然后因为最近换季嘛，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是同学就身体开始有一些不适应，就感冒的感冒，然后伤风的伤风，还有一些朋友在身体不太舒服的情况之下，要应付学校啊、打工啊各种比较繁重的事物，感觉每天都在被时间追着跑，觉都没有睡好。所以最近的这段时间，说真的，我自己的感觉啦，不只是我周遭的这些朋友，可能都处于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感觉，就连我自己都好，都会有一种心里很闷闷的感觉。对，我自己本身最近确实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有让我觉得冲击的，有让我觉得受伤的，有让我觉得就是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反应的都有。那在面对这些很多排山倒海过来的比较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我自己说，我肯定可以调适好我自己的心情，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样还是觉得开心不起来。小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说，谁谁谁的生活遇到了瓶颈，还是某某人他陷入了人生当中的低潮。但是讲真的，过去我一直都不了解所谓的低潮，或者是人生的情绪的低谷，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感受。直到这一阵子哦，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陷入了这种氛围当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这是低潮的感觉。所谓的低潮，它就是一种，我今天醒来，我想到接下来的日常行程，就算里头有我曾经最喜欢、最期待去做的事情，我又感觉好像提不起精神来，好像对很多曾经我觉得很 care 的东西，都多了一些的不在意、不关心、不感兴趣，就是处在一种不温不火，但是又好像有点浑浑噩噩，又找不到原因的那种感觉跟状态。那当我认真的要探讨，我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的时候，我又找不到一个很具体、很确切的原因，我为什么感到不开心。所以前阵子，当我知道我自己的状态不怎么好，可是我又找不到理由的时候，我就会很怕身边的人会察觉到我这种不寻常的情绪。我很怕别人察觉到之后就会问我说，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有大概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是这样子把我的这种比较低谷的情绪隐藏起来，谁也不说，就连我最亲近的朋友啊、室友啊，还是每天都会遇到的同学什么的都没有说。每一天就好像没有事的人一样，就没事人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然后看到朋友啊，看到室友就会偶尔嘻嘻哈哈，会嘘寒问暖，生活什么的就按照平时的步调，就是功课照做，打工照去，生活照过。可是那一阵子，当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是在冲凉房洗澡的时候啊，也可能是在深夜的时候，刚打工准备一个人回家，走在一个漆黑小巷子的时候，就这种闷闷的情绪会突然间涌上来，就好像是一直在提醒着我说，我真的不快乐了。那一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真的顶不顺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了，再加上生活中那些杂七杂八的琐碎事情开始一个接一个涌上来的时候，我就在某一个晚上视频通话我一个认识了很久很久的朋友，就是那种可以聊心事的，就把我最近的一切、我的心情、我的经历全部都告诉他。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我的情绪好像找到一个小小的缝隙可以暂时出逃。我不知道大家在一般上在面对情绪低谷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去处理，但是 for 我的话，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的想法都是 OK， 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情绪，不管我面对什么事情，我就必须要自己来扛，我不会想要麻烦别人，不想要把我自己比较负面的情绪带给别人。当然有的时候也是会担心说，当我把我自己一些很私密的事情告诉别人的时候， 我的这件事情，我的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会不会一传十，十传百，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不快乐。我不想要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那种话题的中心或者是讨论的焦点。所以我一直以来秉持的想法是，当我面对了一些事情，当我觉得自己受伤了，当我觉得自己难过了，很多时候我会选择不说，我会选择把我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隐藏起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人知道我有事，也不会有人去讨论我到底是怎么了。但是透过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不是不好，但是我个人亲身体验了之后，我觉得它对我们的情绪转换不太有帮助。就像我们从小到大都被灌输说 OK 我们不能哭，我们哭的话就是会把负能量散播给别人，我们哭的话就是一种很懦弱的表现，我就是爱哭包，我就是什么什么这样子。但是说真的，我们的情绪就是需要一个宣泄口，那个宣泄口可以是我们一个人在夜里时候的放声大哭，也可以是我们找一两个最最最亲密也最信任的朋友，跟他们说一说自己最近的烦恼。只有面对了这个情绪，面对它，才能够释放它，才能够驱逐它。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就跟我的室友聊了很久很久的天，但是当中我们就彼此聊到说，我们会不会跟就是身边的朋友分享自己负面情绪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听了我室友的想法之后，我觉得哇，他的想法很特别也很成熟，所以很想要在这期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他说，朋友跟你分享自己的负面情绪，那只是分享，我作为一个聆听者，我没有要帮你解决问题，所以你也不用说你会怎么样把不好的情绪带给我，毕竟那是你面对的问题，你说出来了，我顶多给你一个陪伴，其他的事情你还是要自己去面对。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想说，哦，我告诉你就是等同于把负面的情绪带给你。那时候我听了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也是所以怎么说，我觉得我更加庆幸我自己的身边有那一两个在我真的很急迫想要倾诉心事烦恼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当我的聆听者，有这么几个静静一直在陪伴着我的朋友们。我还记得我之前在做学校的电台直播节目的时候，也有分享过这样子的一段话。那时候我说，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愿意倾听自己生活大小事的人，那是一种幸运。我们能够做的是珍惜这种幸运，而不是祈求这种幸运能够从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得到。我过去在工作时候啊，就有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曾经有一段时间过得很不快乐。当我问他说，诶，为什么你最近看起来那么的闷闷不乐，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自己的生活很不自由。那我就好奇了，我就继续问他，怎么说生活不自由呢？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他身边有两三个朋友，他们经常做什么事情都形影不离，但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需要个人自由跟空间的人，所以他偶尔就会一个人去看书，一个人去走走，一个人到处去逛逛。但是当他一个人出去这件事情被他身边的朋友知道之后，他那两三个朋友就会质问他说，诶，为什么你自己出门没有揪的，这样我们是不是朋友哦？对啊，以朋友的名义被限制了个人行动，就导致说我这个同事他之后想要一个人出去走走，都要顾虑说，诶，我要不要跟其他人说，我要不要就是找那几个朋友一起出去，或者是跟他们交代了，才不会被别人说他不够义气，他不够朋友。当时我在听到这整段的时候，我第一个内心最直接的反应就觉得好荒谬哦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下意识就会认为说，这只是一件小事吧，为什么我那个同事要那么纠结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认真的想一想，就是他的这个处境之后，我好像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情况，也能够理解他的那种无奈跟不知所措。我不知道当下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他脱离这种困境，毕竟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模式会随着不同的人而改变，这是他跟他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还是需要当事人自己本身去做协调跟改变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只告诉他说，我们每天过得怎么样，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跟自己交代，我们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好了。对啊，我一直都觉得交代它是一种责任，在工作上，在课业上，在任务之间的对接上，它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职责。但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境况上，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我们自己清楚就好。换一句话说，我们其实不用为了去寻求一份认同感，或者是为了从别人的身上得到一份信任感，让别人觉得 OK， 我就是很有义气的人，我就是一个 best buddy， 就到处交代自己的大小事。因为不认同你的人，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再怎么掏心掏肺，其实他们始终都不会去认同你。所以在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跟我们认为值得的人去分享，去交代就好了。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段话到底会不会对我那个伙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改变，也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真的找到了他自己渴望的那份自由跟个人空间。但是我知道这一段话在我现阶段的人生当中确实有给我带来一些提醒的作用。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多照顾一点自己的情绪，是我在现阶段一直在提醒自己的事情。聊着聊着感觉话题越来越沉重了呢。好啦，这个部分就想要跟大家聊点轻松的，就是给大家一些软性的部分。那我最近呢就有一直在单曲循环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邓紫棋她近期推出的其中一个音乐的作品，歌名叫做《让世界暂停一分钟》。那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邓紫棋本人她就说过，那个时候她面对的是她人生当中最辛苦的低潮时刻。如果有稍微了解邓紫棋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前一阵子她被迫跟她的前公司啊，跟曾经那些她最信任的伙伴要打官司撕破脸。所以在那个时期，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其实她一点都不快乐，他甚至一度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所以那时候他真的很希望这个世界能不能就暂停一分钟就好。他说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受伤，有人因为破裂的人际关系受伤，有人因为面对天灾人祸遭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也有人因为自身的疾病在痛苦当中。所以他很希望能够透过这首歌曲让世界暂停一分钟，疗愈自己的同时也疗愈着在听着这首歌的每一个人。说真的，这首歌它没有太过歇斯底里或者是很极度嘶吼的部分，但是我确实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一份陪伴跟理解。里面就有好多的歌词像是在跟听者对话那样，就让我们想放空就放空，想要哭就哭，告诉我们说你一点都不孤单。我觉得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有力量的。像我自己的话跟大家分享，我在心情最低落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跟那些繁杂的人群做隔绝。我会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戴上耳机开始放一些慢歌，就这样子静静的听。我一直都觉得慢歌的旋律它就像一道很温暖的风，我也很容易能够从这些慢歌的旋律啊歌词当中找到一份切身的感同身受的感觉。以前其实我不会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是我还记得在11月5号的那一天，就是刚过去不久，我就到台北小巨蛋去听啦啦徐佳莹的演唱会。那他开场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给》。老实说，《给》这首歌我第一次听， 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拉拉演唱这首歌。但是很奇怪的是，当他开始唱到副歌的时候，第一首歌而已哦，我的眼泪就已经开始在眼眶周围打转。副歌的歌词就是一直重复着给给给给给你，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哇，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人愿意掏心掏肺倾尽所有只为了把他拥有的都给你。至少在那一首歌的时间里面，我感受到了拉拉他想要给我们，给在场每一位的那份真心跟温暖。所以对我来说，音乐、文字跟声音是我认为最能够给我带来力量的媒介。在我很低潮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去逛书店，会去翻一翻书，也会一个人静静的听歌，从中最好像得到一些什么。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有更多的时间的话，会偶尔漫无目的的到处走走，走到一个根本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就也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反正就是走走看看，买一点小吃，然后暂时吹吹风，看一下周围的人来人往。这些都是我慢慢重新获得力量的方式。当然每个人包括你，就是都会有属于自己感受悲伤然后接受自我情绪并且慢慢走出去的方式。那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到了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这段话是台湾一个图文作家，他叫 Lucky Lulu 写的。他在他的图文的贴文那边就写到说，如果你最近脆弱，那就先待在安全的地方，好好调试一下。有的时候，停在原地是比横冲直撞还要勇敢的选择。你可以哭，可以不说话，你可以失落伤心，但是你不可以无视自己需要被疗愈的地方。那想跟大家说，其实每一个情绪它都会有自己的力量。我们不用一辈子都在寻找所谓的快乐。当我们遇到开心的事情，那就放肆的笑一笑。那当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就给自己一个可以放肆悲伤，或者是可以独自疗伤的空间。我觉得有经历过那种锥心的难过，当我们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才能够更加感受到快乐的那种甜跟幸福。哇，这集好像说很多心灵鸡汤。好啦，那这一期节目差不多就是来到了尾声。如果你听了这一期节目之后有任何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你有自己的故事还是亲身经历愿意跟我分享的话，都欢迎你来到生活世家的 IG chatlifezone_podcast 私讯我，或者是你可以到生活世家的小树洞或者是其他的线上管道匿名留言，我真的都会一个一个去看哦。那这期节目呢也会在各大平台，像是 Spotify、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等等都收听得到。好啦，我是佳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都有个 nice day， 拜拜。